大家晚上好啊，老师晚上好。那现在大家可以开麦或打字是提问了啊。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里面说了三种心态，还往下面如何理解朗月当空，由是阶下，朗月当空也不可得啊，才算登堂入室。干头丝线从军弄，不犯清波一字书。还有那个拒解公案，大梅还我盒子，这个公案比较。齐老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有个师兄给总结了一下。他有个问题说，第一个说明是着相，第二个是见诸相非相，第三个是全题，是吗？这么理解对不对？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三种用功的过程啊，第一种第三种有什么区别？里边答，见山直取山，见水直取水，直山排除水，直水排除山。此即楞严经里面讲的借力与诽谤，见山正是山，见水正是水，见山不爱水，见水不爱山，菩萨离开两边，借力与诽谤，是名菩萨入欢喜地。问啊，有没有可能不经过第二阶段直接到第三种呢？有啊，这个广额徒儿许师兄，你看看要不上麦跟齐老师聊一下你这个一二三啊，不要害怕，我看你有一个总结对不对？你说第一个是着相，第二个是见诸相非相，第三个是全体。其实答案在哪呢？许师兄，菩萨离开两边，你没看前边第一个属于见利与诽谤吗？说美的时候啊，必须是美，丑就不在，不太敢上麦，不太了解佛法。那行，那您开始修心中心没有？还是说刚开始了解佛法？心中心法也只是在了解阶段，没开始打坐，没开始修呢。哦，心中心签座修了80了。好好好，这些公案呢，包括这些见山山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些啊不太重要啊，对于您现在来说你就别当理解了，先该打坐打坐。然后呢，如果想对佛法有一个了解啊，那么可以看看老人的书，对吧？哎，这些对于您现在来说可以先不理他哈。拒解公案这里边大梅还我盒子，这里呢比较长，上一次看有没有人有问题啊，就上周末的时候。这里边是庞居士啊和祖师的一个对话啊，是庞居士问师，九相大梅未审梅子熟了也未啊，诗云你向什么处下口，是云雨墨则百杂碎也，诗云还我盒子来，答先拿盒子来然后再解释。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先拿盒子来然后再解释呢？因为啊，这个问题呢是让齐老师解释这个公案啊。齐老师说，哎，你先把盒子拿来我再给你解释，然后再问请慈悲解释，说哎，他就再请教齐老师一下，再解释解释吧。然后齐老师说，哎，套一下毕业录的格式，垂世云大凡啊，提纲提持纲宗，须是英灵底汉，拨着变转替起变形，若还你以愁思，早是一场败却了也。路逢剑客须成剑，未出消遣已决出，这是什么人的作略？是举看大家看哈，若还你一丝愁，早是一场败却了也。所以说齐老师说，哎，你把盒子拿来我再给你解释。这里边是举看啊，咱们也举一下，再举一遍，看这里大家有没有疑问，因为上周末读过一遍，齐老师不在，也没人，大家也没有人提问或没让大家提问。庞居士问大梅法常禅师，这里边说大梅啊，是说一个祖师啊，一个禅师啊。然后呢，庞居士问他说，九相大梅未审梅子啊，熟了也未啊，离不开这一套探干营草。这里边其实就是什么呀，哎，这个庞居士来试探大梅的啊，这个探干营草嘛，哎，你熟没熟啊，开悟没开悟，见性没见性啊，啊，诗云你向什么处下口啊，这里边啊，莫道有事儿好，小心中圈套。哎，这里边你看怎么回复他的，没回他，熟啦啊，没熟，我见性啦，我没见性。你看他是这么回的吗？不是吧啊。庞公继续问云哈，庞公继续问，是云雨墨则百杂碎也，哎呦，早知你会这么说，哎，莫见谁都弄这么弄琵琶，遇到打鼓者啊，弦变折了。是云还我盒子来，赖还有这一桌，其实也是草， 再边再边给说一下，庞居士、辩参石头、马祖两大佬，因为那个石头西迁和马祖，是在六祖大师后面比较早的一位祖师，比较早的两位祖师。然后呢，尤其是马祖啊，石头，其实后面禅宗啊，直接从两大支脉啊一直走下去了，绵延不绝。有1200多位祖师，禅宗祖师，按五灯会员算的话，那么因为两位大佬呢德高望重啊，所以两大佬参石头啊，庞居士又参过石头祖师，又参过马祖啊，问不与万法为律是什么人啊？这句话问的意思啊，就是跟明心见性一样啊，或者说不能说一样嘛，类似吧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如何是明心见性啊？啊，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啊？怎么见呀、啊？啊，不与万法者为什么人啊？头以手，眼其口啊，忽然有醒。大家看看这里忽然有醒，他醒个什么东西？是说他开悟了吗？他醒个什么东西？一日石头问曰：只见老僧以来日用事做陌生，哎，就是你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了啊，问这问那的，后边怎么样了？智曰：庞公曰，就是智曰是庞公嘛，啊，庞居士。庞公曰：哎，若问日用事啊，即无开口处。嗨，你这回让我从哪下嘴啊？乃成偈曰：日用事无别，唯无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没乖张。诸子谁为号？北山绝点还，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头燃之，是不是说石头燃之，就是石头祖师算是点头了吧，应允了。大家看看这古人呢，他这个文学文化知识多么非常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让我把头皮挠破，我也做不出来这种五字诗啊。但是大家知道明心见性啊，开悟啊，正道啊，了手啊，就跟这些作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不要追求这个，因为很多人愿意误入这个歧途。头然之曰：子以资邪素邪。齐老师开麦吧您。
啊，您好。
齐老师，这一联子以资邪素邪，这里边他是问的是什么意思？
圈住在哪儿啊？圈住的。
头然之。
找到他。啊，资素啊，是这样。素衣是黑衣服，素衣是白衣服。
哦，
月光如水照资衣，实际上是说他出家人和在家人。出家人一般穿黑的，在家人穿白的，一般是。资素，这就是资素，就是实的是僧素，僧素是那僧人，那就是资素。说僧素，说资素，一般这样说话。
是曰啊，庞公就是说，愿从所目啊，遂不替然。啊，就是也没有出家。后参马祖问曰：啊，你看大家看哈，就这里面，你知道啊，就是有些问题啊，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你有疑问，我没有，但是我就过去了。你要有疑问，你直接就上麦或者打字问，别修着哈。明心见性啊，了生死啊，正道这个事儿何其重要！下辈子还能得人身吗？今晚穿完鞋，明儿还能活吗？明儿还能喘气吗？所以可别糊弄过去啊。我你看我有不懂我就问大家，如果我没有，就是我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如果有不明白的上麦问或打字问啊，这个东西可别糊弄自己。遂不替然，后参马祖啊，他又去参马祖了，不是参过石头了吗？对吧？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啊？你看他这句话呢，他又问什么呀？又问完石头祖师，又问马祖去了，问完石头西迁，又问马祖去了。但在石头那儿，大家记不记得石头手眼齐口，他问完以后手眼齐口，捂着他嘴啊，他豁然有醒，他醒个什么？然后刚才我还问他开悟是有醒是开悟了吗，他后面又去什么呀，又去问了马祖，说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证明什么呀？这个事儿他没过去，对吧？祖曰：待汝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哎呀，待汝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始于檐下，顿领玄之，乃驻留参乘二载。
师兄，
哎，
师兄，那个愿从所目啥意思？
齐老师，
在哪个地方你圈住的？
潘师兄，你潘圈那个愿从所目
啊，就是那个誓曰愿从所目。
这个目就是说羡慕吧，就是当做我们现在不羡慕谁啊，就是所想的，好吧，那个就是说这个从就是就这样做吧，按他的所想做，就是 不就不去剃头了。
嗯，
我是这么理解，齐老师，您看是不是大概这样啊？石头祖师问他：“你是出家呀，还是说你是想出家呢，还是就在家呢，在家修啊？”哎呀，然后他就是愿从所慕，这里边和愿从所慕如果不明白，可能碎不剃染跟碎不剃染一连接，就是说，哎，那我就这样修吧，我也不刻意出家了，能是大概这么理解？
是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你说这个意思。
好好好，
嗯，好好，师兄没问题了啊。
哎
哎，好。
你看啊，问完马祖之后呢，马祖怎么说？带汝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汝道。啊、大家看这里，这个马大师怎么说的？哎，一口把那边的江水给我吸干了。哎，我就跟你说，实际上我这么说都没有味儿，这还分翻译吗？至于言下顿领玄旨，乃留住铸成二载。
老师，那这句还是啥意思啊？带汝一口烟将吸进西江水。这下乳道说了半天还不懂这个意思。
潘、嗯、主是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你说的是哪儿啊？
带着我一口吸进西江水，即向乳道。
哦，这怎么了？这个话我看到了，这怎么了？这个我说的这个问的是这个，这个怎么了？
这个是啥意思了？他忘了、
就是。他就是没意思，有啥意思啊？你一口能把西江水喝了啊？你喝不了，你喝不了我也说不了。这样。
哦、
你喝一口西江水喝了我看看，然后跟你说。
哦，意思是半
口西江水啊，也就是说，我也不可能跟你说，也不可能跟你说。
哦，那就是办不到的意思，那好了。
那就是达到了，这样说就达到了。
陈师兄啊，是这样哈，就是首先啊，得赞叹你。
不信如意，如意不可信，拿你的思维来看公案，根本看不懂，别拿你的思维看公案了。那公案不可能在你的思维里。
那好了，那我大体领会点意思。我说这句话
那不坏事了。陈师兄，你领会点啥意思？你说一说。
意思就是不可能说出来，带着一口。
那不可能啊！你没看见人家都说出来了，你那种说法说不出来，但他这种说法，我们看到的，他这种说法都已经说出来了。
因为他眼见西江水，就一口眼见他是办不到。
是啥意思？
意思就是。一口眼见
西江水，他说跟谁有关系关系？
一口眼见西江水，那是办不到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办不
到。他已经办到了，都说出来了。
啊，好的，那我再理解理解。
你别，陈师兄是这，你看啊，齐老师已经点名了，而且上边你看我重复一句话，你记得不？若你一愁思，则是一场败却。齐老师也给你点名了，你要是拿那个理解读公案。那你永远说不着公案的味儿。
哦，就是这些公案咱不好理解了，就看不懂。
你别理解了，你别理解，这说呢别理解，它不在你的思维里，就是斩断你的思维。
你别想那么复杂。
说白了，陈师兄，你越有这个理解，你越理解不了。这话说起来可能矛盾一点啊，你越想理解，哎，为什么？要把这西江水喝完以后还向我说，然后你又来句办不到，你还想去弄明白它。然后呢，你看啊，是庞公怎么说的，于言下顿领玄旨，乃留住参成二载。哎呀，原来是这个事儿啊。那行，哎，这老师适合我。哎，我跟师傅老师跟老师要参问有二年叫二载吗？然后后来自己手做一首偈子，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圆乐啊，共说无声话，即便迅捷，诸方向之。所以你看陈师兄，你先不管他们怎么说，老人的《律民心见性》您看过没有？
没看完，好像看了一部分。
哎呀，是这哈，就是你要是刚开始打坐，你先打坐也可以，但是老人那个书啊，你可应该多翻啊，多翻看一遍两遍，都我觉得可能扎不好那个味儿。你就是每过几百座或每过一段时间，包括千座之后修翻翻，都是很值得的，特别有必要的啊！尤其是你看，你修心中心法，老人的书、祖师的书没读过啊，尤其是你看，你要理解，那理解不顶用啊！民间性开悟啊，正道啊，这个事可不在理解里面。
我看了一些书，没看这个《列王经》《明心见性》没看完。我看那个《贤贤绝影》呀啥，那就看了。
我没听清你那句话说的是什么？
就是《贤贤绝影》。
《贤贤绝影》啊。
啊，这个看了，还有一些看了，这个玲珑明心这些没看。
哦，那你有时间翻翻可以哈。
啊。
嗯。
像下面这个有男不红，有女不嫁，这又不懂这个意思。
那就先放着行不行？那就先放着。哎，但是我跟你有一点哈，有些时候呢，他明明就已经那么说了，然后呢，没有什么再有玄机了，并不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些时候他不在理解里面。你理什么叫理解？比如我跟你陈师兄，一加一等于几？你跟我说一加等于二，对，一加一等于二，这叫理解，这叫思路，这叫思维。
我这样理解行不？是吧？有男不红，有女不嫁，就是说是我们的佛性啊，他就是不是男，也不是女，他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仍然有佛性。
还是你说这意思？人家说到具体的事儿。
他说的不是佛性，这里边说的不是佛性。
哎，听齐老师说，听齐老师说。
咱们这边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没有嫁，他的儿子没有娶。他说的是他家里的事儿，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他自己家就有一个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他儿子也没有娶，他女儿也没有嫁。他人家说人家自己家的事儿的。
啊，那就理解错误了。
不用理解，人明摆着个事儿，他家里明摆着个事儿，不用理解一回。
啊，好的，大家团、
嗯、
啊。
对啊，他们大家都共说不说话，这也不婚也不嫁，都在一块共同参禅，他就是共说不说话。
啊，好的啊，我就这些太不理解了，就是。
人家说人家自己家的具体事儿，眼前摆着个事儿，人家家里的事儿。
陈师兄是这样啊，这个庞居士呢是咱们在家居士修行的算一个典范吧。他家四口人，他还有他媳妇儿，他儿子，他闺女啊，他闺女比较出名啊，叫灵照嘛。然后他们家一家四口呢都学佛都修行啊。然后呢这个是描述他自己家的一个情况，齐老师也跟您说了。嗯。
啊，那这就啊、清楚点了。我就理解就错误很多呢。
哎呀，其实他们没说嘛，刚才我说那两点，第一个公案并不悬，第二个很多时候不让你理解，就是你那个理解，你想明白它，你想闹明白它，不在明白里，不是那回事哈。嗯，
主要是他一想就想玄妙了，他总往神奇玄妙那里去想去思维，这就越想离得越远。
然后呢，就是你呢，以后陈师兄，你现在做多少对了？
啊，我是百座内了还在。
哦，新修的师兄是不是？那坚持做哈，坚持做，等过一段时间以后啊，再来看，可能就好一点。暂时不要当事儿哈，不要想过脑袋，不要当事儿啊，放过去无所谓啊，放过去无所谓，先放着哈。但是呢，也有一点很赞叹哈，就是有问题及时提出来啊，不要闷着哈，因为好多师兄都是签座过程中想搞明白这些事儿，但是又不好意思问。啊，囫囵吞枣就默然过去了，啊，
就是这些，好像这些就是些，好像禅宗啊，就怎么说错了，反正就是这个这些高僧大德说这些古时候这些必有路里面乱，很难懂。
嗯，你要不想思维它，有时候不难懂，不在懂里边。但是有些古文啊，就是比如说你让我解释刚才庞公做那个五句诗五字诗不说了几句吗？就是这
简单的说不懂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文化文学上不懂，那个字读不通，这是一种不懂。再一个就是义理上不懂，这个文字我能读得通，字面意思都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它啥含义，那这个是义理上的事儿。所以说到底是哪个不懂啊？你就说我文字都不懂，那你文化低啊，那就是不具有古人那个文化，这个不大要紧呢、啊、习惯了读得多了自然就懂了，就是文化不懂不怕，你学习不就懂了，义理上不懂那就参禅，嘿嘿，那你这一个你要不那义理上不懂，那就道理上都不懂，那这是另一个不懂，所以说不懂到底是哪个，
嗯嗯，
是语句词语就不懂了，还是词语的意思不懂啊？
就是义理上不懂
表达的意思，那个不懂，那当然了，那个不懂，那就是说不同这个公案的、啊、这一类。要是说词语上念不懂，那是文化的事儿，就是没那个文化水平，那是怎么回事？
啊，主要还是义理上。
有那个文化水平，他也参不透啊，那个参不透，那就属于参学， 就属于学佛，属于这类事了。他不属于文化素质。要说一句都懂不懂，那是文化素质低啊。
啊，他一理不懂，就好像是看佛经一样。你虽然是能读下去，但是他的意思大部分还不太清楚。
一理不懂，他提高你的水平了，提高佛学水平了。
嗯
啊，就是我觉得也是，我就学这一个向正心法，觉得挺有必要，就是这也挺好的，就是能把这些禅语啊什么呀、啊、都能看懂。这就他和诗词不一样，诗词说是不懂啊，他是说些这个讲点啦，或者他引用一些东西不懂。他这些寄语里面，他主要是说的义理比较深。好像就也说不通。
你平时是这样，我理解你是内蒙的，你可能有点口音，但下次你尽量说清楚一点，要不我们听起来还是
主要是听不懂他的语言，
对，
他说啥我听不懂，
老得半猜。是这，我给你总结一下吧，陈师兄。第一点哈，我刚才要说那个，你看啊，乃成纪曰：日用事无别，唯无自偶邪，头头非取舍，处处没乖张。这些诗句你读不懂，这些是可提高的。这些是文化，齐老师的文化水平，包括诗啊、记啊、词啊，还有某些字什么意思，这些咱们都可以查字典。还有那些这些呢是文化水平相关的。至于说带入一口西江水，即向汝道啊，旁工于檐下，顿领玄旨，这个呢你就不要发愁，你只要修心中心法，慢慢做。你现在不是百座八十座吗？快两轮快完了，你不着急。
现在才30-40座。30座以内
啊，就是没你多少座没关系，你就算20座也正常，就是你只要修下去，慢慢的啊就不一样
啊，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有深意，就是
啊没有深意，很浅显的
啊，我就说学这个法有深意啊，就是我说话就是内蒙中部话不太好懂，
那没有问题，我们继续了哈
啊，好的，谢谢。
哎，没关系啊，聊天区有一个问题啊，齐老师，老师好，我最近在学点教理，了解变异生死，参阅了佛学大词典，第三条那个说的是不是说出证法身的人污迹未扫完，扫迹未灭尽，仍有圣位可堕，枉有正德啊，这有个引号，尤为无常死法，在有所为和无为间变异着，就是说的有修有证的习气未灭吧。
我还没读懂，你再看再说。
齐老师您看共享
屏幕。正法身的人物极未扫完。那个怎么说，原句怎么说的呀？
原句是指括号三，指真正法身，此身隐显自在，能变能异，故称变异，此变异非死，然此法身未出生灭。尤为无常死法，随其所变异之身上而有生死，亦称变异死，为子亦为在大乘。
这个为什么说为在大乘啊？因为大乘菩萨能了变异生死，小乘罗汉变异生死还在，他没了变异生死，他了生死了的是分段生死，他没有了变异生死，这是小乘罗汉没了变异生死，变异生死还在。
那个张师兄，
对啊，咱们简单地说，看看好理解不好理解啊？
嗯，
分段生死，肉身的生灭，变异生死是新陈代谢，这么说吧，这样说可能说准确，但是呢，可以分清楚，新陈代谢不也是细胞的生死吗？那就是有变异，从娃娃变异成青年，青年变异成这个壮年，再变异成老年，你看看，又慢慢变死了，这就变异生死。
张师兄，你看。
我说这个不准确，但是好懂一点
啊。好，齐老师，他让他再说一遍问题啊。张师兄，你看啊，你听到了，你那个问题我没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就是说在有所为和无为间变异着，就是说的是有修有证的习气未灭吧？
没听懂，他讲的我没听懂，
就是听不懂。所以诸位你们别怕，齐老师不吃人，你们上麦呀、啊！哎呦，就你这个问题，我转述我都没明白，你我再转述给齐老师能明白吗？
我看见他说的了，他打出来说这个话我没看懂
啊，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说你上麦你看看能不能沟通，你别怕，齐老师不吃人也不咬人，这等大事有什么可糊弄的，问一问
啊，行吧行吧，好嘞好嘞，那就算了。嗯，罗师兄您有问题是吗？问吧。
对
呀、
啊、对、
哎、
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因为齐老师，因为我现在是千座以内，就是还没到一百座，一千座以内的还没到一百座。我明天是星期一是第二宴，第二宴呢，因为我每天早上的话一座，我晚上会加一座。我明天第二宴的早上是第二宴，我晚上加座的话，我是加第几宴啊？还可以加第二宴。
你说打两轮的时候加座？
没有，齐老师的千座一百座左右。
打加座是在打七天循环加座呀、
啊。七天循环。
百座加座呀、啊，还是千座加座？也就是两轮加座呀、啊，还是七天的循环加座？先弄清楚这个才能听懂，没听明白你说的具体指的啥？
我是前面那一百座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一千座以内的。
啊，你说的是七天一循环的加座，那分两种啊，一种是
哪里？我每天加座加的就是第二印。
你说是七天一个循环，先不说加座，先说是七天的循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是在这里头吗？
嗯，对对对，七天的那个六天一天是二印的那个。
你老是跟我抢着说话干啥？你抢着跟我说话，我说话的时候你抢着说话干啥？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听明白。
金老师您说吧。
你这不是两种啊？一种是当天该做第二印，第二种是当天该做第四印，就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我说这个你听懂没有？这两种你听懂没有？两种。
我
听懂了，听懂了。这两种各自都有加座的方法。先说一种，当天修第二印怎么加座？管加多少座，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听懂了没有？
哦，
修日印那一天第一座当然是日印，要加座了，加哪个印呢？管你加多少座，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听懂了没有？没听懂？
没听懂。
没事，齐老师您说，我一会儿给转述。
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这个话听不懂啊？
加四印，
这很好懂吗？
加四印不加二印这个话听不懂吗？
不是，加四印是早上，我早上的那个是二印，然后我在家的时候就加四印，对吧？
当然，我们说的是加座，至于当天该打哪个座，那都已经打过了，但就不说当天该打哪个座，说的是加座加哪个印。
嗯嗯，
听懂了吗？
嗯嗯，听懂了。
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能听懂不能？
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哦，
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听懂了没有啊？
我听懂了。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这是你总是跟我抢着说话。
你别说话了，就齐老师问你听不懂，你别打断齐老师了。嗯。
哦，对。
这是哪一种？这当天修二印那一天的加座方法，只加四印不加二印。那要是修四印加座加什么印呢？加二印。第一座是四印，要加座了，加二印，
嗯，
还能继续加座，加一个二印之后，第三座、第四座、第五座、第六座还能继续加座，那么也是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听懂了没有啊？
听懂了。
也就是说，一天只可能有一个二印，明白不明白啊？
嗯、
是吧？明白了没有啊？
嗯、
那好吧，那这个话就换说法了，换这个说法，怎么加座？连座四印就加二印，当天加多二印就加四印，这听懂了吧？
嗯，
两座，
听懂了。
连座是当天做四印，一加日印加座，当天做日印加四印，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好，如果再加多，加来一句话，如果再加多，这两座，我加三座、四座、五座、六座了。如果再加多，只加四印不加日印，就这。你听我从头说啊。
嗯。
当天做日印，你就加四印；当天做四印，你就加日印。如果再加多，只加四印不加日印，这就说完了。
嗯。
就这个加多吧。
嗯。嗯。
能听
明
白吗？
听明白，感谢齐老师，我问完了。
还有问题不？何武师兄没问题了是吧？
没有了，我已经清楚了。
哎，好嘞，
感谢
好嘞，
感谢学长，感谢齐老师，感恩。
别学长，咱们都一样。那个诸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咱们有问题呢，你要是有人再说话的话，上麦的时候别抢。第二个呢，齐老师呢有时候刻意问你再回答，别跟齐老师抢话。啊，咱们秩序乱了，齐老师老说你老打断齐老师干嘛呀？你听完以后，哪怕你不明白，我再给你转述啊，或者说你就先跟老师听，先听齐老师怎么说，说完以后你别跟到齐老师老抢话哈，大家注意一下啊。
可能我这里有延迟，学长，我可能这里有感觉到有延迟，我是听 老师没有声音了，我才说的话，然后他那里可能听到了，我感觉到抢话了，可能有一点点网络上面有一点点延迟。
嗯，不怪你，不怪你，你很好。我跟你讲，你还要，我还要随即赞叹你呢，因为什么？你刚进入千座，刚一百来座，你就每天能打两座，这个很厉害，随即赞叹哈。
我还是接着这个问题问，就是那背座打完以后呢，第二样最多就是打一座吧，在家第二样最多打一座，那么多是上下多是四。
打一个，我听不太明白。
我没事，我石老师，我跟您说。他想问的是，就是说加座的情况下，是不是当天二印最多加一座？
对，当天打座二印只可能有一座，不可能挂历加多少座二印只可能有一座。
陈师兄听明白没有？
他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陈师兄，哎，又下去了。那个是这样啊，就是诸位啊，再给总结一下啊，当天你不管是
啊，就是这个一座是指俩小时。那么比如说坐四小时的话、啊、以下坐四小时那就一个座
坐四小时。当然如果你用这个上不换也可以，并不是非要换。
对，
不换也可以。
你二印直接休四个小时也可以。嗯，
可以，但是啊、嗯、要说俩小时换一换那是应该的。我们说的是应该的，应该换一换。但你说我入定了打动的没换，没换也没关系。因为呀、啊、这不如法拉上别用这个事儿，我们这就不存在不如法的说法。老是问如法不如法，我们这没有不如法。你家老人开心点说过如法不如法，不存在不如法的问题，不要再提那个不如法了。
陈师兄，你看还有什
么
问题？
那什么不如法，不存在这样的事儿。
哦，那就知道了。他就是一坐，比如说坐二样打成一坐以后，在家坐四小时一坐也行，六小时一坐也行，几小时也行。二样、就是、
不像你所说。不是你说的，我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说是两个小时以后换四印，如果是因为入定什么不换也可以，比这个说话不能像你那个说话，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我们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可以不可以，别说那个可以，不说那个话。
嗯，没有，齐老师他赖他口音，这个他口音问题，他说的意思是这样的，我听意思哈，就说当天只要打完一个第二印，后面再打第四印的时候，不管是做两小时也行，四小时也行，比如打字印都可以，是不是？
这个我还没听懂。
就是比如说他当天该做第二印，二印
做四印做多少个小时都行。
对，他说第四印休四个小时或六个小时行不行？
行，都行，都可以。
嗯嗯。
啊、好了，那明白了。
啊，明白了。
我们不这么说话，我们说的是加做，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跟他说的意思一样吧？
对。
我们
再确认一下，
加四印不加二印。那不就是打多少小时都行吗？
对，
我们天天不能那么说话，打多少就是说，不用这种语言说话，说用啥语言呢？跟老人使用同样的语言，跟原先老人用同样的语句说，只加字音不加人，不说多少小时都行，不说这话。
明白、
啊、好的，谢谢。
说话也要跟老人一样，不能按照自己的想象说话。
嗯嗯，那个他没有问题了，然后聊天区有一个问题啊。甘肃的五师兄说，齐老师好，永嘉大师正道歌中如镜琉璃含宝月指的是正道境界还是见性境界？
见性境界，正道境界跟见性境界不是同一码事吗？那你自己说说，正道境界和见性境界有何不同？正道境界正好就是见性境界吗？这是咋回事？还这样问的。
我猜啊，齐老师，他认为虎师兄可能认为正道境界在见性之界之后，还有哎，上来了，您说吧，虎师兄。
对，你说的就那个意思，我听你想，我也说不好。
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我猜的是什么呀，齐老师？我猜的是。
他都说不好，我哪可能说好啊？我不也说不好吗？
嗯，好好好，实际上不是两回事啊，虎师兄。
嗯，好好，谢谢齐老师，我听到了。
又问一个张师兄问老师，还是刚刚第三条。然此法身未出生灭，犹为无常死法，这个是怎么理解？
这找到那个地方就看看，
圈起来，
看看啊、
第三条，
来，你圈住的我看看。咱都说那个，这是前头说那个，然此法身我看到了，这个哪个法身呢？淫闲自在，能变能移，故称变异，此变异非死。就说这个，就前头说这个，这个法身没有出生灭，就是说的这个。就是 前头紧挨这个然此前头紧挨这个，说的就是前头那个，那个此就是指的前刚做过的那个，刚做过法身啥样，这个法身这个不就是此的意思，就是这个不就是这个的意思吗？就前头说这个法身还没出生灭，还是无常的死法，不就这么不是这个意思吗？都不说话了。
他说知道了，谢谢老师刚打的字。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学长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念往生广咒去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去了那里我还能去兜率内院吗？
你想同时生俩净土了？你想我既能兜率内院又生极乐世界，你一回只能生一个吧？你要是生到这个兜率内院吧，想到极乐世界去也容易啊。哎呀，这个弥勒佛说是这样，凡是生到我内院的想去西方极乐世界，我送他过去。假如你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能看见八大菩萨，能看见八个菩萨，这八个菩萨里头就有弥勒菩萨，你看见弥勒佛了，我到你内院他不就领走你了？所以一样的，你生到净土想去哪去哪，生到以后想去哪去哪，这之前你总得选一个吧。你选好这一个，你选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念往生广咒，你选这个兜率内院你就念持咒，这不就行了？选好以后接着就去干了，就去念了，还这还有别的啥，什么都这些事都没有了，还有啥事？
好的好的，等于说就是如果去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以后想劝门劝到兜率内院来也是可以的，
很容易，那个你在那就能看见弥勒菩萨，也就是说你说这个兜率内院它不是弥勒佛的地方，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能看到。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
弥陀佛，好吧。
没有吗？没有，咱们接着看那公案哈。然后有的话，跟刚才别的师兄一样啊，直接打断我就好哈，不要等我，因为咱们每周日的答疑啊，咱们不是学习。又来了，我看看啊，聊天区张学燕师兄。这里边齐老师您看，现在图屏这个张许燕老师，另一个变异生死的词条是不可思议变异生死，里说以所谓可求之菩提在时，可度之众生在时之法执及所执障为助缘，起无漏之大愿大悲业所感得之细妙殊胜果报，曰不可思议变异生死啊，不思议变异生死。这里的变异生死还是就是说就是还是说的法执跟刚刚词条一样。
他这个前头他举这个提到法执了吗？你看这里头有法执没有啊？有法执。可度之众生在时之法执。可度之众生在时之法执。不好理解了，就告诉你这就是所知障为助缘，起无漏的大愿大悲业所感得的细妙殊胜果报，这就是这个不可，这就是不可思议变异生死。
哦，它里边是这样，齐老师他可能是知道这种认知是什么呀？
他的标点符号有没有问题还可研究了。
读的有点绕嘴。这里边是不是说他实有众生可度？
我跟你把这个符号变先把它变了，能不能变了。
是这样，他在网上查的大词典。
所谓可求之菩提逗号。
来来潘师兄跟齐老师走，潘师兄。
改了，以所谓可求之菩提逗号，
对逗号，
把这个在时后边逗号去掉，在时可度之众生顿号，在时之法执逗号，即所知障为助缘，要在时之法执这样，把这个逗号改成。破折号，破折号啊，破折号。哎，对，在时之法执及所知障为助缘。在时之法执是什么呀？活着， 我在这个佛号这样看，不要破这个号，在世之法执括号，一所之障不好，把几所障四个字括起来括号。对对对对，一所之障，所之障障后头，障后头，不障后头，不要缘后，障后头。对，哎，在世之法执为助缘，在世之法执是什么？就是所之障，就是以所之障为助缘，在世之可度众生和在世之法执这两个为助缘，这两个为助缘要是咋好动，在世之可度之众生就是众生和所之障以这个两个为助缘，可度的众生和所之障以这两个为助缘，这样就后边呢就不讲了，这就可以说得通了。
嗯嗯嗯嗯，挺好，那还确实是有法执。
法执啊，就是众生和法执当助缘。
对，嗯。那个张师兄看看这样通了不好，嗯，下一个看看还有没有师兄要提问，可以直接提啊，没有问题咱们直接再去看之前那个上次说那个心坛，咱们上周末读那个，有的话咱们继续问哈。嗯，那么刚才读到啊，就是自尔机变迅捷诸相诸方相之啊，就是这个诸方啊，这个禅宗以前不是诸方就成了各山头吗？啊，这各种祖师和学人也愿意跟庞公去聊聊了。然后下一段，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者啊，襄阳人也，姓郑氏，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马祖啊，初参马祖，他哎呀，以前就刚参问马祖。问一问啊，学一学，问啊，来问题了哈，来问题，咱们就先答疑哈。请问齐老师，慈氏在咒语集上说念此咒要微微出声，有时嗓子闹毛病，发不出声音来。请问齐老师，念慈氏咒和往生广咒，心里不出声，往广咒。这个不通，就是他想问，就是不出声念，心里念可默念可不可以？
可以，必须出声。他要说有毛病了嗓子，那当然可以。没有毛病也不出声啊。
嗯、
有毛病另做别论。
明白没有？
别拿有毛病当借口，故意不出声，别这样。
嗯。
有毛病当然可以不出声，念不出声来，因为他有毛病了，念不出来了，那不能勉强念出来。别拿这个当借口，
嗯，
没毛病是绝对不可以不出声。
师兄听明白没有？这么说啊，按祖师要求的做才可以，但你因为你有病痛原因，说暂时没办法，那先这样，但不要以说长此以往，说我就默念为借口，说我这样也行，不行啊，你不符合祖师规定。但你说，哎。我应该出声，但是我这两天死了就是不舒服，我哑的都说不出话来了，没办法，那先这么着啊，等嗓子好了以后按照祖师要求啊出声念，听到吧。然后双双问啊，请问
老师
、啊、你说。
你好、
齐老师晚上好，我想问一下就刚才这个问题，一定要出声念吗？
一定要出声念。
不是说，
当然，你要是嗓子有毛病，那当然可以。
没毛病。不是说，出生念上气，默念伤血，要金刚尺吗？
金刚尺也没出声啊。
哦，那就是说小声的念对吗？
是这样，凡是起用的咒都不要金刚尺。启用的咒语，你这往生兜率内院就是启用的咒语，不要金刚尺，不要心念什么，就是要出声的。
哦，我那种就是往求
心中心法念六音一咒是修定的，这可以金刚尺，凡是启用的都不要金刚尺、
哦，
不要心念什么。
哦，
那就是要出声的，但是声音太大了，不是太累啊，你可以微微出声，声音小点也要出声。
哦，
秦老师，我习惯的是那种没有声音，但是我知道我在念呢。
那不就金刚尺吗？你说的
比金刚尺还
我用的都也不用金刚尺。
哦，明白了，感恩齐老师，我的问题完了。
修定的那是用金刚尺，用的不要金刚尺。
师兄，师傅打错了，修定的用金刚尺，不是入定。
不是修订了，修订的。
那个什么，那个，把那个修订。
这里头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修心中仙法说成修订的，可能它不适应。我就是说，我们修心中仙法要金刚尺，那我那个修六音一咒打坐，我就说成是修订了。你别不适应这个，我们都不讲入定，当然我把它说成是修订了啊。因为这个，因为它不是要启用，我说是修，我就说成修定。
蒙你人蒙的很，把话听不懂，那可是都听不懂，听了个一圈圈。我老师进来问你，
没听懂，一点没听懂的。
是这样，他我估计误碰了。董岩师兄，你是有问题吗？还是我给你关了？你要有问题你再上。我看你好像误碰了，你让你跟别人在聊天是不是？董岩师兄吭个声。双双问，哎，请问齐老师，慈氏咒每天念49遍就可以吗？
对呀，慈氏咒、活着往生广咒都是49遍就可以啊。
然后有人问，那念往生广咒也必须出声是吗？
当然是。
那个思想的芦苇，四师兄问，老师，我做事的时候呢？
做事时候什么？
等会儿啊，我没读明白，我稍等一下，齐老师，我这个读明白给他啊，老师。做事的时候老是被事情做，忘记做功夫咋办？
啥叫被事情做？不懂，
我没读明白，就是这句话。你要不，卢师兄，你看看啥叫被事情做？
就听没听懂。
你卢伟师兄，你咱们都是萍水相逢，你上麦吧，你描述描述你到底做什么事的被事情做了？因为这种说话方式我们不太明白。你刷碗被碗刷了，你想吃饭被饭吃了，不能吧？啊，就是跟着事情跑了，不知道关照啊。小老师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他做事的时候呢，
他用说呀，他知道怎么办？我猜他知道。看看我猜对了没有？我猜他知道。
才能听到。你看啊，小老师说你能知道哈。你看，你知道不该怎么做？
真的知道，你就这么说，远了。
不知道啊，我
猜的是知道。
我就听。
我以为我猜不错，我以为我没猜错。他知道，不用问，他不用问，他就知道，我就这样猜的。
不是，之前袁云老师不是讲说断字诀吗？就是一天吃进来断，然后停个好像是停个几分钟，然后事情来了之后，如果心思烦乱了再断，这样一直做下去，但是每次会忘记。
你说老人说的不对，是忘不对，不是这样的意思吧？不会是这个意思。
老人之前不就讲说有断字诀吗？
怎么了？你要问什么？我说你问题。现在你又不提问题了。你说老人断字诀，当然了，你说的对，老人就是有个断字诀。怎么了？过不了
啊。好的，
这样师兄，师兄，你听我问你啊，你听我问你好不好？你要不要把你在做什么事儿跟着跑了描述一下，然后你后面再说老人的断字诀？你先描述一下你的问题。
就比如说学业繁忙了，这个题要怎么做啦，对吧？你明天还有个什么事儿要应付啦？这个人际交往。
学业繁忙了，不仅仅是学业，学习的时候和工作的时候不要休息，不在这个时候关照，不在这个时候休息。在你自己的时间里修行，不在你工作和学习的时间里修行。
不是说行住坐卧都是总持吗？
那好吧，那你就行住坐卧就多运动吧。那你能工作得好才怪呢，特别是开车的时候不出事故，那就是你幸运。
嗯，你还是有疑惑，你接着问，没事啊，卢伟师兄。
他的意思就不能说行动中国那话了，一说行动中国那话，连工作也不工作了，什么话呀、啊？
嗯嗯，比如说我
做个行动中国，不像你在这闲中打妄想，把你的打妄想时间都给你占了，变成休息。
哦，不是说不做事，但是就是说对进不惑。
什么？你这个原这个问题里面有啥对进不惑？我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的。
刘老师，我先跟他交涉一下好不？
就说一些正确的对的话有什么用啊？这你说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有用吗？
师兄，你看啊，咱们举个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开车，
我可能是我没听懂他说的话，听不懂他要干什么。
我觉得他有点误会，季老师，我先跟他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咱们开车，你开车的时候，你要说我要顾关照，那你说我看不看路，我开不开车？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
开车的路不看关照，还两个字，多危险啊！
对，
开车时候不关照。
你开车时候你就看前边路，看红绿灯，看好路，这你就可以了。你说被事情做了，跟事情跑了，那我就应该看路，我就应该注意安全，怎么叫被事情跑了呢？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关照，咱们不谈关照这个事儿。比如说，
我想的时候要关照。
我呢，
跟着方向跑。
对，我呢不好好开车，我跟我隔车上的小伙伴。
总不能说我不能跟着开车跑，总不能这么说话。
对，那没有道理。
不跟方向跑，你总不能说不跟开车跑。
嗯。
或者你在工作写一篇总结报告、写文章的时候，你总不能说不跟着写文章跑，你总不能这么说话。
嗯。
因为那不是妄想。
嗯。
只能说不跟妄想跑，
嗯，
不能说不跟工作跑，也不能，就当然不能说不跟开车跑，不能这么说话。
然后比如说开车过程中我就好好开车，但是开车过程中我夹杂了很多没用的事儿，与当下开车无关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开车就行了。听明白没有？我是一个描述白话，够不够明白？不用你那些词儿，不用你那样说，被事情跑了，被事情做了，咱们不用那么说话。我这个描述你听不清楚？
好的，我有点明白了，就是
我再总结一遍啊，你正在写文章，你就好好写，把文章写好，把报告写好啊。你画画就好好画画，把画按照老师要求把画画好了，交作业。你再开车，你就好好开车。然后你想了跟开车以外的事儿，想了跟画画以外的事儿，想了跟写报告以外的事儿，你不要再往上想，就还回到开车，还回到写报告上面来就可以了。我不跟你说一点这些佛学的词儿，这样能不能听明白？
好的好的，就是因为我对老有一句话好像不太理解，因为他说什么做事的时候就做事，但是心里坦坦荡荡的，不要就跟没有做事一样，但是我无法理解。这个心里跟好像跟没有做事一样，这个怎么去理解？
齐老师，你看您给解答一下呗。
他说这个呀，就是指的不粘住在事上，是他说这个老人开始里有这个话。
嗯，
他不能，他的意思就是我专门做事，为什么说就像没个做事一样？你心里不就是不粘住在事上，不就是做尽管做，不粘住上不就是？老人说的这个意思。有这个说法，没错。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的解答，谢谢主持人。
没事没事啊，有问题再上来哈。就是大家，我再顺便说一句啊，你如果我为什么每次周日开给大家答疑之前把齐老师请上来跟大家说，我说咱们第一个呢周日是主要答疑，第二个呢我总是强调，无论你看祖师的书还是打坐修法还是自己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齐老师，总强调这三点。就很多时候呢，包括我也一样，看老人的书是有很多误会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向齐老师问一问啊，不要说老说整这点说哎被事情做了，其实没有这么说话的，说跟着事情跑了，那我开车我就要一直开车，就要注意力放集中一点，就要注意安全，这算被事情做跑了吗？这不算，就该这样，你这没什么毛病哈。反而呢，你越专注开车，越专注你当下该做的事儿，你有什么其他的妄想来了，你还能看到，还能不跟他跑？就是大家看祖师的书的过程有点误会呢， 没事跟齐老师聊一聊啊，齐老师很好说话，不吃人的，别怕都啊。小图问，看啊，这还有一个问，石家庄王师兄问，王师兄，你这个问题我先不给齐老师念，我先问一下你啊，你说只有一直念下去，是念完49遍一直在念下去，还是说每天都要念下去？是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当天要一直念，还是说每天不间断，每天都念49遍？你是问哪一种？
我是第二个是那个，就是这个一直要坚持下去嘛，就是每天49遍，然后一直念下去。
那你还说49遍干什么？那就别讲49遍这个话了，你是一直念的，这还有49遍这个话。
一直念，
那就没有这一说了，是吧？
就是
每一直念，
没有49遍这一说了，不就是
的？
没有，等一下，齐老师啊，这个王师兄想问的就是不是每天都要念，念到临终那天都要念？
他说是一直念的，他讲的
对，他的一直念是这个意思。
对，师兄说的对，
一直念就不仅仅是49遍了，这一天的空闲就全都念着，我理解错了。我理解一直念理解错了，
对，不是那个意思，他齐老师不是那个意思，他就问是不是每天都要念，是不是每天都要念49遍，他要问这个意思。
对，是这样的，每天都要念49遍，没错。
好了，明白了，是吧？
行，那个小图问，请问齐老师，明心见性和正德阿罗汉果位有啥区别？
当然有区别，这个明心见性是大乘法，阿罗汉是小乘，区别太大了。你要了解佛教教义，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不了解佛教教义，光看到正果了，正到明心见性，正到阿罗汉果，光看到这些词了，你都不知道具体指的是啥。你的阿罗汉果指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小乘圣者，什么是小乘你也不知道，啥是小乘啊？大乘和小乘哪不一样啊？你可能也不知道。我没猜错吧？
小徒师兄齐老师猜对没呀？
我猜错了没有？
没回，先放着吧。小图师兄等你回复啊，就是齐老师我打个比喻您看妥不妥当哈，就这个事儿。正阿罗汉果就相当于自己刚学会游泳，明心见性呢相当于我的救生员证都考完了。
那你要是这么比方，他这个问题就可以答了，我说这个问题不合理，不是这个意思。阿罗汉果和明心见性比较，那是大小乘的不同，明心见性在大乘里，小乘不存在这个说法。阿罗汉果是小乘圣人之法，跟明心见性也不相干。
对，
应该这么说，
他
根本就不可比拟的事儿，他弄到一块儿说，
他不在一个框架里面。
对，我就说他是不是懂佛法，我就问他这个。是不是懂佛法？他知道小乘是啥意思？不知道。对。啥叫小乘啊？他都这不知道。
就是小徒师兄，齐老师问你啊，看有没有最基本的佛学常识？其实我这个
基本佛学常识就这个意思。对，
就是这么说啊，阿罗汉他的对于佛法和世界整个世界观的认知跟大乘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证得的果位必然不一样。我打那个比喻啊，也是强行说的，其实也不能完全解释你这个意思，给你解释。然后这里边我等你回复啊，小徒师兄，你看你没回复。这里边有个乌兰察布史师兄问，老师持这个往生广咒或慈氏咒是不是每天49遍还必须得解手印？
我们说的49遍就是接印打坐念49遍呢，打坐念的49遍，接手印打坐念的至少49遍，多多不限。实际上啊，49遍打坐10来分钟就结束了，你多坐会儿吧，10来分钟你觉得时间短了。我们说是至少49遍，多多不限。
因为我每天是这样的，就是我每天大概念15分钟吧，然后一分钟大概能念 啊，四到五遍肯定是超的，你数遍数是不太
对，让他多，让他多，
打着富裕，
不让他少，让他多。
您看一下投屏，齐老师，张学问那个老师，上次问的圆圆经四象，我看了几个版本的经解，然后查了佛学大词典，有说金刚经四象是迷识，佛学大词典叫实境四象，圆觉经说的是四象是迷智，佛学大词典叫智境四象，但是有一段没看明白。下面是那个大词典，
我们没有分这么细，我们没有分迷和智，只讲四象，在这就不追究了，不追究这个迷啊智啊什么粗细啊，不追究这个。
张师兄问齐老师，小乘和大乘的见地具体区别在哪里呢？只是发心区别吗？
当然这区别还小啊，其实就是动众生不动众生，就在这儿，这就说就是小乘只发出离心，大乘菩萨发出离心也发菩提心，小乘不发菩提心，这就是根本区别。小乘圣者不发菩提心，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这就是根本区别。
说白了，张师兄，一个是就管自己，一个是我要替芸芸众生他的生死。
对对，这是根本区别，区别就在这儿。
听明白了吧，张师兄？北京那个
简单的说吧，一个为公，一个为私，这就是区别。
北京的假，不好意思，这字不太认识，忘了，我就直接说吧。老师，此时咒或其他咒语的教授有音频或视频？有，后面我给你发。
有老人教，就老人教此时咒有音频，有那个，你找一找，网上都能下载。网上都能下载。
张师兄，您在群里不？或者这样，再用微信公众号，不要用百度搜啊，用微信的搜一搜，搜一个词日咒啊咒音，你看能不能搜到？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各地啊老人的这帮学人做公众号做老人的咒音特别多，你看能不能搜到？因为我不确定你在不在我们那个学习群里边，因为我们好多群，你只要在一个群，基本每个群我都在，我都能帮你发。但是呢，我不知道你在没在，所以呢，你如果没在。你不要用百度，用微信的搜一搜，因为微信搜一搜能送到公众号的内容，你搜一搜啊，词时咒咒音啊，看能不能搜到老人的群里有，是不是？你那个群叫什么名字啊？回头我给你发一个，或者你按我那方法看能不能搜到哈。啊，那个小图又问佛说，崔老师啊，他有人问啊，佛说长老须菩提是第一离欲阿罗汉，请问须菩提？长老明心见性了吗？明心见性和修行的果位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那里都没有明心见性这个词，就是你就是这在佛说的经典里啊，经里没有说明心见性的词，别找这个事儿了，没有这个词语，这里头就
或者说这么说吧，小徒师兄，齐老师这回复您那听到没有？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你要说明心见性相关的话，你知道圆觉经不？刚才提那个有人说圆觉经，圆觉经你要读过的话，你看看在佛在讲圆觉经的时候有须菩提或舍利佛他们吗？你看看说圆觉经的时候都是跟什么人说的，或者在会的是什么人，你就明白了。所以说真正讲到大乘发心的时候，大乘的经典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带着说须菩提啊、舍利佛或者等等他们，但是你比如说讲一些跟明心见性跟圆觉经这种相关的，你发现他在与会的全是大菩萨呀，他不是小乘罗汉呀，他不是自了汉呀。弟，你看一下小头师兄，就是你得看看不同的经典到底与会众是谁啊？有些经典是又有舍利弗，又有文殊菩萨或各种大菩萨，有些经典只有一帮大菩萨，没有什么人，哎，他是有区别的。就这么多咒语啊，启用咒语我基本都知道，我也没学过，没用过。啊，这里有个聊天有问题，请问齐老师，我现在在修百座，但是我还看到圆觉老人传授药师咒的视频，我也想修药师咒，老人的讲座没有提到修药师咒的具体要求，请问老师是否也该每日49遍，一日不错？
药师咒的修法你找一找吧，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修过，不清楚，你搜索一下看看能找到不能，特别是这里这么多人，可能有人了解，谁了解帮帮他。
对，谁了解看看，跟这个小徒师兄分享分享，因为我也没修过药师咒。
有个祖师咒语集，祖师咒语集我发给魏宁吧，谁需要给谁。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句，小徒师兄，你贪多是想增加什么益处吗？你不琢磨琢磨 为什么齐老师不修吗？或者你这帮咱们这帮小道士这帮师兄为什么都专注修六运一咒吗？有六运一咒和辞职咒还不够用吗？对不对？我没有修药师咒不好啊，我只是让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有辞职咒和六运一咒还不够用吗？嗯，那如果不应该修，元音老人为什么传呢？那是有人问啊，那是有人问啊。老人传并不是说，哎，普遍大家都可以修一修啊，就是都应该修一修。那是有人问，有人请老师传了，然后就有人记录下来了。我这么说你们能明白？我再说一遍哈，当初有人请药师咒啊，然后呢老人传了，最后被有人记下来了，但老人并没有说过啊，这个需要每人都修。你修可以啊，你修是可以的哈，因为老人传过太多的咒语，你修不完的。
啊，齐老师，齐老师，
你好。
哎，你好，齐老师，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打坐的时候，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左耳它会有点痒，好像说有一两根筋这样很痒，有时候右耳会有。然后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以前会戴耳机，但现在我完全就不能戴耳机，我觉得戴耳机好像很难受了，是这样子。
你到底是说你是想治这个痒啊，你是想戴耳机啊？
我不戴耳机，不戴耳机，我就说以前我戴耳机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现在我戴耳机。
不戴耳机耽误你修行不耽误？
不耽误。
要是也不影响你修行，你就不戴就不戴呗。
就是打坐的时候，有时候过一段，就是他觉得会就是那个有一点那个左耳里边他会有一点痒，或者有时候有点点。
你说戴耳机痒啊？不戴耳机就不痒了？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啊？
没有没有，就是打坐的时候打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是不会，平时一点症状都没有，一点情况都没有。就是打坐的时候打了一段，他会有这种。
你现在修完千座了没有？
没有，两百多座，两百。
那两百多座就是现在才出现这个。哦，你并不怀疑你耳朵有毛病吗？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问题啊，对的。我感觉应该是我对那种磁场可能。
你看看耳科好吧？看看耳科是不是有毛病？
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很清楚。
那耳朵要是说你的耳朵没有毛病，你就是你打坐会出问题，这只有这样，一个是。就是选择坚持打坐，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不适合修习中心法，你可以修别的法门。
嗯，他是这样，他是打一段他就是会痒，但是过一会儿他又会好，他又没有了。
我不就说你是不是耳朵有毛病吗？你还在解释你这个现象，现象我听到了。
没有问题，耳朵没有问题，嗯。
不是，你说了不算，就可以大夫说了算。
大夫去看一看哈，嗯嗯，行。
咱还是看一看好。
哦、
如果没有毛病他痒的话，那就是这情况适合不适合修习中心法。你在意你不在意你就继续修心中心法，在意了就可以不修心中心，修别的法。
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在意，我对心中心很有信心的呀。
那行，那就别在意就好了。
对对对，对我没有怀疑我耳朵出问题了，但是就齐老师让我去看一下，我就去看一个吧。嗯，
我怀疑，
我觉得我
说你怀疑，你没有怀疑、哦，我知道你没有怀疑，我怀疑是不是你的耳朵有毛病？
哦、
你耳朵老是痒，是因为什么呢？它并不是大家都痒，是你这正常的，你知道吗？大家都没有
痒，
你为什么会痒呢？就是正常，就看看是不是有毛病，就因为这个看看有毛病。
哦，就是平时没有一点问题，就是打坐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打一段时间会痒，然后过一段又好。
就是嘛，这就有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嘛。
对，就这个事儿，嗯，对，行行行，我去看一下。
哎，看看是不是有毛病？
啊，去看一下吧，突然自己感觉没有问题。嗯，好的好的，去看一看。行，谢谢啊，齐老师。
没事没事啊。
嗯，谢谢你谢谢你，我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了。
哎哎，好嘞。
哎，好嘞。
那个，嗯，你看那个
啥鉴定啥？我刚才鉴定。
有师兄发一张图片，上面有老人的话啊，说是想鉴定是不是老人说的。这个
呀，那这个就得广泛的搜索了。
对，你除非自己去搜索，这不好弄啊。这家就两段话，你让
这不好说。这两段话老人是不是说过？看看老人在哪开始里收，能收收出来那段开始里有这个话，这就是说过。如果收收不到，那就可能没说。找好关键词，你不能把这么长一段话当成还带标点符号，你可能把这当成关键词就不好办了。就强张看看是老人是像老人，也能判出来像不像老人说。人这你又不让看了，为啥又往上？
我读一下吧，我读一下吧。对于元音老人晚年不再强调心中心的修行，而是鼓励门徒和信众修习净土的原因，可以从他晚年的生活话中窥见一二。元音老人曾言，人临终前啊会说真话，如同临死前的鸟儿会发出悲哀的鸣叫。现在我年逾九旬，要对你们说些真心话， 那些未曾修习心中心的人不欲再追求了，应当专心修净土。
我没有印象，老人会怎么讲？有可能啊，我没印象。
没印象。
那在哪一段开示里有这个话呀？找到了。
我没看到啊，我也没看到，他就发一张图片，齐老师。
这是就这个就是图片，就这个话。
对，所以我一看就发愁了，这没法鉴定。
大鉴定啊，你就找到了。
对，
你跟老人那些开示里找到这段话，这不就落实了吗？果然
也没看到，没看到过。
齐老师，齐老师。
啊，您好。
我也看到过了这段话，他是这样讲，他是说，就是说你原来没修过，就是说你就是他指的是年龄大了，你现在赶紧就念念号，不要执着。他这段话就是刚才这个话题嘛，我看了一个视频，老人是讲了。老人讲的意思是，
你说这个视频里老人说了这段话是吗？
啊，对对，但是他这个比这个说的要浅一点，他就是说，就是说，你年龄大了嘛，嗯，就专门念号了，不要再修这个了。他我看的那个视频是这样讲的。好了，我说完
了就是找到了，老人有这么说过。
这个是在美国那个老人的美国开示里面那个视频里有。
哦，美国开示里有。
不是。
就说年纪大了的，就是就修了这个净土。
不是，你等会儿，可不是这么说，那个有出入的。你知道，齐老师，我跟您说一下啊。
哦。
这两位师兄说那个情况，我那个视频我也看过，但不是说跟这段话有一定的相关性。视频中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一帮人跪地上求法，老人家站满了，就老人的家里边屋地都站满了，然后呢给哎快要求灌顶，老人该准备灌顶了，突然有一个人呢就是看着已经像90多岁了，然后老人就说，哎呀老人家呀老人家呀，哎呀还是好好修念求法门吧，还是修净土吧，有这么个开示，但是跟这段话没有绝对的联系。为什么？你这段话里边的意义更深层次的是什么意思？就说，哎，还是别修心中心了，修净土吧。这里边可没有体现老人那个，就是对八九十岁人说的，不要断章取义。所以大家就是，我不认为这张图片的像老人说的话，没有看到过，但在典籍里面，在老人的著作里面没有。那个视频我也看到过，但是不要把这视频跟这往上扯，没有意义，没有联系的。对，没有争议啊，没有争议。这个东西，这图片没有出处，咱们不可考。可能有些人用心颇丰，明白不？老人那个视频那个意思，也不是针对于大众，是那个人确实是90来岁了，看着岁数大了，所以大家不要联系啊。这个图片我们鉴定不了啊，就是鉴定不了是不是老人说的。但是我们可以唯一肯定一点，在老人的著作中没有看到啊，这个就老人这么讲过，好吧？然后今天看还有人其他有问题没有？齐老师，咱们今天到这儿吧，您辛苦了，晚安。
再见再见。
哎，再见，师兄们再见哈。